妈妈确诊结肠癌，我心里立即产生对神的不信任。我被怒气充斥着，对妈妈没有一点怜悯。我像一个训导老师，严格要求家人和我一起用表面的属灵行为来拿捏神，强逼对信仰还懵懂的弟弟跪下一起祷告。当我忙着以谄媚的心理讨好神，妈妈的身体却更加严重，只能终日躺在床上了。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嗨，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为你带来的是王培恩所写的《陪妈妈抗癌第七年》，我不再想要拿捏神。妈妈病了，躺在木床上哀哼着。尽管我早就做了心理建设，从北京买站票回家的途中仍然抱着一丝侥幸，但结直肠癌的病理报告还是让我感觉希望碎了一地。这份报告是他跟爸爸窝在县医院的走廊上等来的，花了差不多一周的时间。妈妈已经从最开始能喝下几口水，到现在滴水难进。我从未见过如此病态的她，瘦骨嶙峋，眼窝陷下去，脸色发青，嘴唇透着苍白。这还是一向喜欢哈哈大笑的妈妈吗？妈妈说他不该活着。县里医生的建议是赶紧去市医院看看是否还能做手术。我半搀扶着他赶到湖南省肿瘤医院，重新做完一系列检查，才发现他瘦得只剩60来斤了。那一刻我的胸口一阵抽痛。3个工作日检查结果全拿到了，但医生说没有床位，于是我又搀着他回到了弟弟的住处。可是他的病情越来越重，第5天已经出现意识不清，连日来他吃不下睡不着，疾病彻底拖垮了他。我带着他冲进了肿瘤医院的住院部，拉住一个管床医生询问，对方爱答不理的态度让我直接怒了，让他给个准信，到底哪天手术。我这一吼，让病房里的家属都来看热闹。这时妈妈从座位上栽倒在地，现场的医护人员围过去急救，妈妈这才得以住院。后来医生找我谈话，明确告知我可能出现的风险。他直言不讳，认为病情拖得比较久，若是发现没有开刀的必要性，他们会直接关腹。我脑袋嗡嗡响，机械地签完字。我知道医生只是把所有风险提前说明，因为他们也无法完全预料手术的情况。回到病房，房间里充满手术后的病人因为麻药散去喊疼的声音，弄得妈妈晚上更睡不着了。我握着她的手，想起牧师发给我的行在水面上的正道信息，大声为她次日的手术祷告。等到妈妈睡着，已经是第2天凌晨2点多。我起身站在走廊靠窗的地方，突然发现自己非常惧怕，内心完全没有平安。我被一种微小的声音席卷着，他还爱你吗？如果神爱我，为何要让我在无力承担的时刻经历这样的环境？这关太难了。当时我几乎没有积蓄，开始全职侍奉时，我曾祷告说，主啊，我从今天开始跟你走，丢掉世上的一切，所以请你一定要保佑我的家人平平安安的。可是我妈妈得了癌症，我断定神对我在祷告中提出的交换建议没有兴趣。我脑子非常混乱，对手术没有一点信心，断定神不会管我，更不会管我妈妈的死活。手术当天，爸爸从工地赶到医院，他很沮丧，包工头不但不给钱，还给他画饼，说几天后他再回去就可以拿到部分工钱，这是变相逼他继续工作。我拍拍他的肩膀，说钱的事我可以搞定。 其实我在说谎，因为不忍心看着饱尝脉管炎痛苦的爸爸再度情绪激动，尤其看到他竟然在手术室外嚎啕大哭的场景，更不想让他承担经济压力。可是交完手术押金后，我手里一分钱也没有了，而接下来每一天的治疗费预估都在10000元以上，而且全程自费，因为妈妈不听我的建议，执意不肯参加农村合作医疗。她不想花那几百块钱，还骗我说已经交了。我心里被一股说不明白的怒气充斥着，气她不听我的话，也气自己没有能力。最难熬的还是手术当晚，妈妈撕心裂肺的喊疼，很快就被护士训斥了。他们换药的时候也很粗鲁。那晚我脑子晕乎乎的，就在妈妈输完液，我直接连人带凳子摔倒在病床的一侧。妈妈听到声音挣扎着要起身，我赶忙忍痛爬起来。我不该活着的，看我把你拖累成这样。妈妈又开始哭，她觉得别人家的妈妈都在帮孩子，她却只能拖累我们。我只能夸张地笑着说，你不要寻死觅活的，你的命在神手里。早在住院前的那几天，妈妈因为无法入睡，不能排便，腹部胀得像怀孕。她让我去找能让她快乐死去的药。当时我指责她自私，一点痛都受不了。我还拿着圣经里的话压她，甚至威胁她，自杀的人不能上天堂。我丝毫未意识到我对绝境中的他缺乏怜悯，对他的痛苦没有感知。我一味强调自己的付出，直到他对我说出道歉的话。多年后，当我生双胞胎女儿，遇到危险不得不剖腹产时，我才知道腹部手术的痛有多深，也理解了妈妈当年被疾病缠身表现出来的绝望。不是她不想活，而是痛苦吞噬了他。术后第三天，护士直接站在病房门口喊，五床没有押金了，去交钱。等我走到交钱的窗口，犹豫着要不要打电话借钱。从我工作以来，借钱还是头一回，我不想让人觉得我没有钱而可怜我。我咬着牙拨通了电话，他们不要任何借条，只是一句话直接转账过来了。我特别的感动。术后第五天，我请的事假到期了，不得不返程。刚上车就接到电话说，护士又来催着交钱了。我继续借钱，然后打到弟弟的账上。弟弟当时因为创业失败，负债累累，所以他对我很愧疚。两天后，妈妈终于可以出院了，不过医生又开了20多次的化疗和很多营养品。考虑到妈妈的身体状况以及她特别排斥化疗，我们拒绝了继续治疗的方案。这直接导致她在术后3个月腹部再次出现之前摸到过的那种很硬很长条的东西。刚开始爸爸说可能是麻药带来的后遗症，但我心里其实已经怀疑是不是癌症复发了。可当时正赶上疫情肆虐封城，各个医院的治疗体系几乎忙到瘫痪，妈妈不想这个时候住院，我们只能每天在家祈祷。那段日子，我们一家人一同读经，分享感恩的事。我以为这样敬虔的表现一定会赢得神的喜悦，说不定神就直接医治了妈妈的癌症。我一边想着靠行为让神称我为义，一边又很怀疑神是不是早就看透了我的伎俩，然后对我和家人进行严厉管教。我就这样处于焦灼又无所适从的不安中，想要窥见神到底在我这个家中还掌权吗？每一天，我像是一个训导老师，严格要求父母一定要持守圣洁，千万不能犯罪。虽然我的话听上去没有什么问题，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试图用表面的信仰功夫来拿捏神，实际上我打心里认定神是一个暴君，我臣服兴许还会有转机。我已经忘了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 尽可能在他面前表演我的刚强圣洁。当我忙着以谄媚的心理讨好他，妈妈的身体却更加严重，只能终日躺在床上了。我还做了一件极其愚蠢的事情，当时我对还处于似信非信状态下的弟弟说，你信主吧，你是初信者，神很听初信者的祷告。就这样，弟弟也懵懂跟着我们跪着祷告。当后来他说，我根本不信神。很长时间后，我才反省发现，原来我一直打着属灵的旗号，其实是在虐待自己的弟弟。我试图掌控他，让他为了自私的目的相信并加入一种宗教仪式，而他压根不懂得救恩是什么。直到今天，弟弟仍未信主。我深刻地意识到，可能是我的一些言行影响了他对神的认知。我为此认罪悔改，跟他道歉。弟弟回答，可能神的时候还没到。疫情仍在蔓延，我也因为大龄单身被村里的人议论纷纷。那个春节，当每家每户都在开怀大笑时，妈妈坚定地认为自己复发了，并且预测时日无多，还说已经在祷告中得到了印证。我们一家人的情绪很低落。妈妈的情况很糟糕，她放不下我们姐弟。一次她问我，圣经中不是有一条诫命说孝敬父母可以长寿吗？我知道他是想要说，他在他的十多个兄弟姐妹里是唯一陪伴病重的父母最后几年的女儿，事无巨细，日夜操劳，他又尽心尽力地照顾两个生病的舅舅，带他们信主。他们一个40多岁，一个30多岁，离世时都很安详。现在妈妈生病了，她认为自己做了善事也不过如此。我猛然发现，我们都在被行为定义。妈妈觉得做了好事就要讨得神的奖赏，而我也认为神不该撇下服侍他的人，应该更爱我这种已经全职服侍的工人才对。当我将这一领受告诉妈妈时，她也觉得信仰上出现了偏差。此外，我也把自己得知他没有缴纳医保而心生怨恨的事告诉了他。妈妈说，希望你不要怪我拖累你。事情说开以后，我忽然觉得心里亮堂了许多。我不是一个好女儿，带着怨恨、骄傲和自私的罪经历这样的环境，也没有更好的帮助妈妈在软弱疾病中亲近神。我再度为自己的罪向神祷告，这一次我没有任何功利心，尽管妈妈腹部的硬东西还未消失，可我相信神一直在做事。就在我以为自己会单身一辈子的时候，偶然在一个为疫情守望的大群里看到了一篇主内交友平台推送的文章。我在平台上简单写了自我介绍，连照片也没附上，当天就结识了一位信仰成熟的弟兄，后来他成为我的丈夫。婚后我跟弟兄寄居上海，教会一位姊妹在上海复旦大学肿瘤医院工作，得知妈妈患癌的情况，她当即提供帮助。妈妈很快住院，并确诊癌症已经转移到盆腔等位置，医生说拖得太久，必须马上安排第二次手术。手术过程非常顺利，医生还详细跟我讲解了第一次手术失误的地方。几个月前，妈妈接受了第三次手术，如今她的身体越来越有力气，她也真实感受到从神而来的甘甜。她说自己要好好活着，在村子里继续传福音。今年是我陪妈妈抗癌的第七年，第一次手术的主刀医生曾说，妈妈的生命不超过3年。神不看我的愚昧与小心。更让我感恩的是，我真实地看见了神在妈妈2019年患癌以后，不仅数次在危机的边缘拯救她，还让我的婚姻有了着落。这些在我们家人看来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他都安排得如此精细，无缝对接。每次想到这些，我都深感不配。 经历这一环境以后，我更求他帮助我成为父母的好女儿，成为讨神喜悦的好女儿。好了，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播依然，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 for the Bible tells me so. Little ones to him belong.